大家好，我是赵本花。今天非常荣幸哈，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要感谢王子杰老师以及这个超魔力网络营销机构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十几年来在世界各地吧，可以说互联网营销成功的一些经验和体会。那么今天其实现在也是挺晚的啦，所以说我首先感谢大家，你们这么晚了还守在电脑前听我的分享，那么我相信你们今天的时间一定是会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嗯，好，谢谢您。那么那您能不否先跟我们这些大陆的朋友先简单介绍一下您在国外啊进行网络营销的一整个基本的一个历程？我相信很多人啊都听说过您的一些简单的资料，但不知道您具体的一些成功的业绩，能否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呢？谢谢您。嗯，
好的，可以，谢谢王子杰老师。那么是这样，其实我的故事还是蛮长的，但是我今天晚上我觉得因为我跟大家分享不是说要告诉大家我有这样有多么的出色，而是希望大家可以从今天晚上我们这个音频大会呢学到些什么。那所以我就想，我觉得我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些跟你们在互联网上做生意有关的一些经历吧。那么是这样，长话短说了，今天时间有限，我其实呢是在1990年的时候到澳大利亚去留学的。我原来就是出生在江苏这边哈，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请大家也到我的家乡，到我公司来参观。那么长话短说，我1990年去澳大利亚留学的时候，中国的情况就不像现在这样，当时我父母亲都是大学的教授，但是他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51块钱人民币。那不像现在，我很多很多朋友也有很多到澳大利亚去留学的，那么大部分他们都是富二代啦，去这个投资移民啊等等之类。当时呢我这一批所谓洋插队的人啊，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苦，书打工养活自己，交学费挣生活费。后来到1998年的时候，我真正开始互联网营销。其实在1993年底、1994年初，我从澳大利亚去新西兰工作3个月的过程中间，就首次接触到了互联网。当然那个时候的互联网跟现在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那么我从1998年的时候，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让我开始探索在互联网上怎么样做生意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当然我当时是居住在澳大利亚，所以说接触的一些东西都是英文的，也就是说我在过去其实很久以前我就开始在这个英文环境里面做互联网营销，直到现在呢才回到中国大陆来哈。我慢慢再跟大家来交代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我一开始在互联网上卖什么东西？卖电子书。一开始我自己也没有电子书，我怎么办？我就去卖别人写的电子书。到了2000年 ClickBank， 美国有一家非常大的这个公司叫 ClickBank， 我相信在互联网教这个行业如果做了一段时间的朋友一定知道 ClickBank 这家公司。那么他们呢就是说是帮助这个互联网生意的人来收取信用卡的费用，就有点像类似的支付宝啦。当然支付宝是很后来才出现，其实它也是按照这个 PayPal 的这种模式。那当时 ClickBank 出现的时候还没有 PayPal，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就有了一个全球的大赛，就是看谁可以为 ClickBank 推广更多的。那我当时当然也是用了很多种网络营销的办法，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做了非常就是说别人出乎别人预料，我就写了一本小小的电子书，教别人怎么样在 ClickBank 呢也来申请一个账户，同样也可以收取信用卡的费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卖这本电子书。那我为什么要卖这本电子书呢？其实在这本电子书里面我是在做我的广告，也就是说我在电子书的一开始我就说点击这个链接，然后你就可以到 ClickBank 去申请一个免费的账户。当你申请了一个免费账户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你根据 ClickBank 的要求，我就一步一步教他们怎么样，然后你就可以升级，然后交一定的费用就可以开始在互联网上收取费用，信用卡的费用。那么当时这本电子书呢就被卖了，卖了以后呢我还做了一件事情，我在电子书里面告诉每一个买到我这本电子书的人，我说你去卖给别人，卖10份所有的钱都是你的，卖100份所有的钱都是你的，卖1000份所有的钱都是你的。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不管是我直接卖出去的还是别人从我这里买到以后再卖出去，或者说别人从我的客户的客户的客户的那里买去都无所谓，只要他们手里有这样一本，当时这本电子书的名字当然是叫英文的，叫 Working with ClickBank， 就是教别人怎么样在ClickBank 这样操作。那么 因为就是说我其实当时运用了一种叫做病毒式营销这样一种技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很多很多人，成千上万的人就通过这本电子书来到 ClickBank 来开始他们在互联网上收取信用卡费用这样一种商业行为。那么每一个人点击这个链接呢，就被 ClickBank 给记录下来，说是 Tom 花推荐过来的。当时其实所有卖电子书的人，所有做网络营销的人都有 ClickBank 的账户，他们都在推广 ClickBank。我呢，作为一个小小的中国人，在英语环境里面，竟然战胜全世界各地的美国人、澳大利亚人、英国人，成为了 ClickBank 全球大赛的冠军。那么在这之后，我就跟 ClickBank 变成了好朋友啦。你们现在大家 ClickBank 里面也知道，到目前为止应该是已经处理了超过10亿美金的这些电子书啊、软件啊这些产品的销售。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呢，我又推出了一套电子书套餐，英文名字叫做 Free to Sell。到时候你们如果说有兴趣，就是在今年这个12月15、16、17号，我们开世界互联网峰，第一次在广州，我们第一次开世界互联网峰会之后，跟王子健老师一起合办的情况下，如果你们有幸、有时间、有兴趣来参加的话呢，我可以当场给你们做演示。就是 free to sell， 其实这是我发明的一个字啊，感谢王子健老师把这个书名打上去，这的确是这样的意思，就是告诉别人你就可以随便卖给别人，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字的，是我发明的一个字，也就是说你去 Google 全球的 Google 或者说全球的雅虎这样去搜索这个 free to sell 这样一个字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到现在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卖这套电子书套餐。我为什么要让别人都去卖这套电子书套餐？因为在这套电子书套餐里，我介绍了很多很多有价值的产品、有价值的服务、可靠的服务等等大堆，所有的东西我都是通过有一种就是叫做英文叫 affiliate program， 就是叫做分销营销，也就是说我每一次推荐一个人到一个网站去买一个产品，或者说去签约受一种服务、接受一种服务的话呢，就会挣到佣金。那当时这套 free to sell 电子书套餐 ClickBank 帮我推广，是在教别人怎么样卖电子书，教别人怎么样卖软件，教别人怎么样网络营销，而且在这基础之上我又让所有的人再去卖给别人。那当时 ClickBank 一看非常非常喜欢，因为我要是教了别人怎么样卖电子产品，而且又推荐他们去参加 ClickBank， 然后又教他们怎么卖电子书，而且还给他们很多电子书的产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很多人又会去增长他们在互联网上卖电子书的这种业绩。那么 ClickBank 当时就把我这本电子书套餐作为他们的合伙人产品一下子推广给了很多，其实后来有很多美国人变成了我的朋友，他们都是通过2000年的时候看到了这一套电子书套餐 free to sell， 才开始了在互联网上做生意这样互销的这种生涯，影响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人。哎 ClickBank 推荐了嘛，当然很多人当时有一些美国朋友后来作为我的好朋友就告诉我说，汤姆花凭什么当时想我要去再卖你的 free to sell， 尽管你告诉我，我当时是卖差不多$50一套，49.97啊，差不多50块钱美金一套的，让他们再去卖，我说你再去卖，卖随便多少都无所谓，你都可以把所有的钱都留下来，而且你卖一套你就把你今天的投资成本全部收回，你再卖多那么你就可以赚利润。那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这个一种 offer 啊，我们英文叫 offer。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多人都想去卖了，但是有一些美国人说，我凭什么要来炒你汤姆花，对不对，把你一下子变得很有名就不卖你的。但是他后来一想，不对呀，要是我不卖别人卖了怎么办，说什么吗朋友们，也就是说当你有一个产品它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时候，你的竞争对手他也不得不来帮你一起推广你的产品，因为你的产品太优秀了，如果说他觉得他自己不推广，就会有别的人去推广，那这个时候他就会落后，对不对？因此当时 free to sell 就变成了差不多席卷我们互联网营销的这个行业的一个产品。那么从此之后呢，在 ClickBank 差不多有2到3年时间吧，接下来的2到3年一直是他们那边卖电子书产品卖的最多。在过去就是在2003年之前的话， ClickBank login 的时候，他们 login 的 page 就是登录的那个网页上面的有三个部分，每一个部分最上面那个链接都是我的。当时我觉得非常不错啊，我可以这样子卖电子书。我一夜之间，其实第一次我做广告，一夜之间就卖掉了多少份？就卖掉了$80,000，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只不过是发了一个电子邮件。接下来整整差不多2000年底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到底数过到底到今天为止赚了多少钱，但是到2000年底的时候，就这一套电子书套餐我就赚了25万美金。后来我就不再做广告了，因为我让别的人再去买，因为其实是在后方产品嘛，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非常不错。那我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我又看了一下我自己，我说每次出来一个产品要推广错，但是产品如果说我接下来可以不再每一次都要推广，这不是更棒吗？所以我就在2001年开始这个互联网营销行业的第一个就叫做会员制的项目，叫做 e-wholesaler， 其实也就是说是电子书批发商这样一个网站。当时我决定这么做，我说我每一个月都要推出2本新的电子书，每一个月都要卖好几千份，而且我都要毫不费力的来卖好几千份。怎么可以做到呢？我就拼命的想，拼命的想，最后想出来一个办法，就是叫做电子书批发商。我会员制，我每一个月只问我客户收27块钱美金，每个月都要交的。然后每一个月呢，我就给他们2本电子书。我电子书哪里来？没关系啊，因为我当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客户群，我就去找那些会写电子书的人。明白我说什么吗？也就是说有很多很多人，这个世界上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知识，很多很经验，很多很多的智慧，可惜很少有人知道怎么样用互联网来推广他们的知识，推广他们的智慧，更不懂得怎么样分享他们的智慧可以赚到钱。那我就做我的市场调查了，而且当时我已经赚了不少钱，我就找了一批跟我有共识的人，其实都根本没有到我办公室来了，都是一些美国人哈，有好几个美国人。他们当时我们有一个团体叫做 Internet Warriors Forum， 现在也是很 active， 有很多很多在那边，就像一个论坛那样了。那我发现有几个人还是蛮热心的，回答问题很有力度啊，很有这判断力。那我就叫这些人来一起跟我合作，我说这样子，你们帮我做市场调查，你们帮我去找到这些专家，知道了市场上的需求，那我们就呢去写这些电子书。就像比如说中国的一些园艺哈，盆栽在海外，你们不知道海外人有很多人喜欢玩中栽，哎，这个是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虽然说不是说99%的互联网用到对这个盆栽感兴趣，但是只要有1%，哪怕是0.1%，哪怕是0.01%的人感兴趣，就有足够的市场了。那么我们就写一本教人怎么样在家里种盆栽的这样一本电子书。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也就是说，从那以后开始，我每一个月都请人写2本电子书，然后给他们付钱。因为你要知道，有很多人他写一本书，其实对他来说是毫不费力的。他懂的是这方面的，他有的是这方面的知识吗？他有的是这方面的经验吗？要写一本书的话，可能也就是一个星期的事情。那我给他付1000美金、2000美金、3000美金都无所谓，对不对？然后我就买断全世界的这个电子书的这个销售权，然后我自己就不再零售了。所以我叫电子书批发商，我给我的会员，他们每个月交给我27块钱美金，我给他2本电子书，他不仅仅自己可以看，而且他还可以卖，他卖100份钱都是他的，他卖1000份钱也都是他的，他卖10000份钱也都是他的。那么作为作者呢，我又教他了，我说你是作为这本书的作者，你的名字永远在书里面，我的会员要卖你的电子书没关系，他们不是作者，他们是出版商。你看我们在西方世界做事情就是100%的做哈，是作者就是作者。那么我呢，就是说提供给我的会员，我的会员就作为一种出版商，那么出版商会把他的书一夜之间卖给很多很多很多的人，那么对这个作者来说，也就是意味着一夜之间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出名。那我就教这个作者，我说你给了我一本电子书，我给了你1000-2000块钱的美金，你应该很开心，你的时间得到了一定的回报。那么在这基础之上，你要知道每一本电子书其实就是你的一个推销员，在你的电子书里写上你的大名，写上你的网址，哎，你没网站没关系，我来帮你做一个网站，然后在你的网站上就可以去卖很多很多和这本电子书相关联的信息产品，甚至可以卖比如说让人要跟你一对一的这样一种顾问服务等等，这都可以做到。也就是说，其实我就造成了一种共赢的模式。对我来说，1-2块钱美金就买到了一本电子书的版权；对我的会员来说，每个月有源源不断的供应高质量的原创的信息产品。那么对 作者来说呢，他又可以在一夜之间，不仅仅是成千上万的人读了他的书，使他变得非常出名，而且有可能很多很多人既然喜欢他写的这本书，看了以后，那么开始点击这个链接来访问他网站的人肯定也会有很多。那么到2003年的时候，差不多一年半不到一点点，我这个 ebook wholesaler 就已经成长到了3000多会员。仔细算一下，我们中国的朋友大家的数学都非常好，3000多人乘以27块钱美金一个月是多少钱？10万美金以上，对不对？超过10万美金了，一个月100万美金，我要做什么？我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到后来，我告诉你，那些作者都是免费把电子书送给我的。为什么这样？因为他已经知道，在我每个月7号发布新书的时候，已经有3000多个人会读他的书，而且有3000多个人会砸破脑袋，用最大的力气出去，而且这些人都是很有经验的互联网营销人员，去卖他的这本电子书，也就是意味着他可以在一夜之间就使他的名字在成千上万的人面前曝光，也就是他的网址啊，他的这些信息就可以使他从一个默默变成一个非常出名的人。当然我们这里讲的也不是说很多很多朋友可能讲你电子书是不是一定要所有的人都喜欢，真的不是，因为这个互联网实在太大了，你根本就不要想通吃，你要想吃全世界你就什么也吃不到，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哈。那么也就是说，我其实这一个是在互联网营销行业中间全世界来说最早的一个会员制的这样一种模式。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在互联网上做生意，你要想做一些短期行为，你一定要做长期的。就像王老师，我相信也是经常的告诫你们，你们要建立自己的客户群啦，你的 QQ 群啦，你的微博的关注的粉丝啦等等之类，这些都没关系，对吧？你有了一个固定的客户群，但是你要知道，你需要有源源不断的产品去卖给他们，你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些资源来兑现。那么也就是说，会员制，你要鼓励每一个人从一开始就答应你每个月或者每个星期或者每年付你多少费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一开始是比较艰难的，但是你要知道，你一次销售完了以后就有很长的生命力。你想中国最赚钱的公司，你去查一下，仔细的去查一下，你知道吗？中国跟互联网有关的公司最大的不是阿里巴巴，最大的也不是百度，而是中国移动。为什么？中国移动它每一个人每个月都在给他付钱，尽管他收的钱很少，但是他的面很大。中国互联网是中国说在这个股票市场上市值最大的跟互联网这个公司之一了，因为它而且接下来的话它的机会更大，接下来这个移动式的互联网销的话马上就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么说到这里的话呢，那么我就要再讲我另外一层了。当我在这个互联网销行业中间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就再一次看了一下我自己。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那样，我今天告诉你的这些例子不是想告诉你我有多厉害，而是想借机会呢让你从中得到启发。那么我接下来又看了一下我自己，哇，我们有很多美国人做互联网营销也是很厉害。那么有一些人像过去哈，我们一起后来变成好朋友的，但是当时也是竞争者 Frank Kerr 啦啊哈，还有好多啦 Jim Edwards 等等 Yannick Silver， 这些有些名字你们都是有听到过的哈。那么当时我就看了一下我自己，我说我怎么样作为一个小的中国人可以把这些人都扔在后面，走上又一次领先的部位。因为很多人还是在不断的模仿我啊，对我啊，竟然他们有的时候不一定承认哈，我们华人竟然在这个互联网营销的英语环境中间可以做得比他们还出色。那么我当时就看了一下自己，那毕竟我是学电脑出身，所以说我对那个对这个就是编程啦这些有一些了解吧。当然我的文凭是很老的哈，很老的话，那么到后来的话，互联网时代的话，有一些知识不一定跟得上，但至少我比那些所谓的这些网络营销大腕呢更多的技术背景，而且我更主要的是看到了每一个小生意，每一个生意不管是大是小，早早晚晚上网要做电子商务。这个是在2002年的时候，也就是现在回忆的话差不多9年前的时候，我在这个澳大利亚呢就成立了一家网托管公司，叫做 Hosting Bay， 也就是说 Website Hosting Company。 王老师是不是可以帮我这个中文最确切的翻译出来给大家，就是Website Hosting Company 哈，就是说网络托管公司。因为每一个客户对主机托管说太棒了，那么每一个小生意他早早晚晚 总是要有自己的网站，那么他自己的网站以后呢，他就总是要有一个主机托管，以后才可以使他的网站让全世界人都看到。那当时我又看到了，在澳大利亚呢，网络托管的费用非常高，而且我看到美国，因为它国家大，因为它这个竞争力强，所以呢，就使得这个主机的租赁的这个费用就比较低。而且我又看到，在澳大利亚和美国两个相对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吧，它的海底电缆的话呢，就是说比较发达，速度非常非常的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说我要做电子商务的解决方案的提供者，这样我才可以把我的生意做到最长久。那么很快了，我的这个 hosting bay 一下子也是非常的成功。从此以后，我就不再是简单的卖电子书了，从此以后我就不再是教别人怎么样卖电子书了。我不管你的企业形式是什么，我不管你的产品是什么，但是你早早晚晚必须要有互联网，必须要有网页，必须要做电子商务。我就看到了这个未来，而且我也看到了这个竞争的这个契机。也就是说，我就把很多澳大利亚公司的这些网站的托管在美国。当然后来也碰到一些客户说我非得要在澳洲，那没关系啊，我们有一大堆的澳洲客户的情况下，我就在澳洲呢也有数据中心，也有主机。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满足了市场一些特殊的需求。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我是从一个教别人怎么样在自己的家里用一台电脑一根网线赚到几百万几千万美金的基础之上，又完成了下一个跳跃，也就是又走上了下一个台阶，其实已经到了 B2B 这样一种类型了。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说的，不是说我一年赚几百万美金，还是几千万美金，还是几亿美金，这些都不重要，对你们来说这些数字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做一些算数的话呢，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互联网这个主机托管公司，我现在 hosting bay 呢，因为我们做 SEO 做得非常非常出色，在 Google 全球的网站 hosting 这一个关键字，一共有1亿多个网站被列出来，我们始终是第一，比 Wikipedia 还要高。那如果说你有机会的话呢，来到参加我们今年12月15、16、17这3天的世界互联网峰会，当场在台上给你做这个演示。那么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现在的客户呢是5位数的，那么每年给我们交的这个费用呢是3位数的。那么很简单了，5位数乘3位数，当然不是1啊，前面还有数字，对不对？那么就算两个都是很小很小的吧，加起来已经是8位数的，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看到，当你真正使你的电子商务这种模式走网络营销走到了 B2B， 会发生一种什么样实质性的变化。是在2002年的时候我开始的，那么当然 ebook wholesale 也是一直在不断的增长，但是呢这种会员制呢毕竟它会有一定的瓶颈。到了我现在就是说把注意力转到 B2B 以后呢，其他的一些不比这个 B2B 更赚钱的东西呢，就慢慢的会变成不是我是这个生意的主流。我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我现在告诉大家的是我从1998年真正开始互联网营销走到2002年那一段时间所走过的历程。那么你今天要想模仿这个历程，不是说你要模仿最后的结果，而是要模仿一开始这样一个过程。当你完成了第一步，你才可能做第二步，当你完成了第二步，你才可能做第三步。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到了2004年的时候，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澳大利亚人，他们两个邀请我，他们其实在互联网上做了很多很搜索，发现我在互联网上做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呢他们就邀请我跟他们一起来开培训大会，要把的一些技术呢传播给全世界各地的人。所以说在2004年2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了世界互联网峰，第一次是在澳大利亚悉尼，我们开了第一次。2004年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从来没有想到我哪一天说会去做培训，哪一天会去做演讲，我这辈子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要这样去做。而是因为我在互联网上的确做生意做得很来劲，你知道吗？也赚了很多钱，所以他们慕名而来，才把我推上了这个讲台。那么2004年以后，当然了，他们带着我去了美国，去了英国，去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是吧？迪拜这里是我们叫什么阿联酋，对不对？迪拜就是，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国家，一共整整17个国家，整整45次，这是4天的课程。 是世界是全世界最大最棒的啊，就是互联网营销的这样一种会议，曾经邀请了超过200个全世界做互联网营销最出色的专家，而且我们每一次开会第一天，我们就会从零开始创造一个产品，创造一个网站，然后就开始推广这个网站，然后我们就每天呢，我们就看赚了多少钱，每天都看了多少赚，看了多少钱，是当着所有人的肉眼就在台上这样做，就是这种 live demo， 就是怎么讲 live demo， 就是说是活生生的这种演示，没有一次失败的。那么我们然后呢，就会把中间赚来的钱呢，或者是送给这种慈善机构，或者呢是给我们来参加我们学习的一个幸运的会员，我们所有的人的这个票啊，放在一个盒子里面，然后抽奖。最多的一次我们捐出去10万美金，最少的一次也是2万多，我已经记不清了，太多次了，整整45次啊。那么到了2004年呢，我们到现在为止的话呢，一共是有开了。对啊，整整45次。那么这次到广州，今年12月12、15、16、17，应该是我们第46次和子杰老师一起合办，也算是我们这个中国真正做互联网第一次吧。然后呢，到了2005年呢，我就又说我要想把生意做得更大，那怎么做呢？那这个互联网峰会同时在进行了，但是我马不停蹄，我说我要怎么样来把生意再做得更好？我就在中国呢开了一个软件开发公司，叫做博达 IT， 博达信息哈 ，BodaIT.com。当时我就看到了我们中国这个技术开发的能力还是非常强，而且呢全世界各地呢他们都是在有这种叫什么技术外包啊，软件外包，离岸外包，这些哈也是非常的热门。那么我就在2005年的时候呢成立了这样一个软件开发公司，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在 elance.com 哈，外国人都很熟悉的，就是在这个网站上你可以去把你的软件项目放上去，然后有很多很多全世界各地的软件公司呢来投标，就是说来接他们的单。我们现在是全世界前100强的软件开发公司，而且我同时呢也感觉到了这个中国互联网营销这个市场，来把我的这么多的经验呢也应该要来传授给我们中国的朋友。就是真正我当时其实一直想来，但是也是因为中国这个怎么讲，我比较忙，而且第二方面有人不断地告诉我说我们这个电子书啊，知识产品啊，对知识产权的崇拜程度和信用卡的使用的这个普及率啊等等之类的都跟国外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就觉得时机一定会到来，所以从2005年开始我就一直注视着我们中国的市场，可以说一直看着吧哈，不能叫虎视眈眈，那这个形容不当，但是我总觉得说我总有一天要回到祖国，把我的经验跟我的同胞们来分享。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在这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这些讲英文的国家里面呢，已经就互联网营销这个小小的这个行业里面，已经创造出了好几十亿的美金这样的财富。那么毫无疑问，现在随着中国互联网越来越多，我据说在去年的3年内，中国互联网人口增加的数量就已经超过了美国。在这种情况下，那我觉得我不能再等了。尤其是在2010年的时候，去年的时候，我有一次被他们请到台湾去做一次分享啊。因为在我们世界互联网峰会开得非常成功以后，全世界各地的人，就是一些培训机构啦啊，也是经常会请我去啊做分享。像我也曾经跟全世界最棒的一些成功导师同台演讲。包括总统、前总统哈，比尔·克林等英国前首相，还有 Anthony Robbins 哈，那个 Robert Kiyosaki， 你们叫他 Robert 亲戚对不对？写那个《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哈，还有那个 Mark Victor Hansen 啦，还有 Brian Tracy 等等，这些人我都见过，我都跟他们同台演讲，我甚至跟他们一起吃饭、一起聊天。那么等到我2010年有机会被请到台湾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们讲中文的这个互联网市场应该是成熟了，也就是说我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真正的啊机会接触到一些就像王老师刚刚也提起这个在台湾的话应该是郑景聪老师哈，那么在我们大陆的话，据我了解的话，王子杰老师也是属于这个互联网营销的就是大腕人物，坐在这个顶峰上的人物之一。所以王子杰老师说的太棒了，你要合作嘛，就是要找对最棒的人，有资源的人，可以共享的人，大家一起来这样子把这个生意做大，也帮助更多的人。因此我今天真的也是非常的荣幸，可以第一次通过这个王子杰老师的平台 YY 哈，我也是 这辈子第一次用，因为我们在国外是用 GoToWebinar， 你知道吗？就是用那个用有仅仅有声音，而且还是可以分享屏幕啊等等这些。不过没关系了，我今天我们碰到了一点点小小的技术问题，现在相信大家是可以听到我的。那么如果大家各位想要更多的了解我的话呢，就可以去到我这个我有一个官方网站了，就是我的名字了 ，tomhua.com 哈 ，tomhua.com 就是我的名字哦 ，T-O-M-H-U-A， 或者我也有微博是微博.com 斜杠 i tomhua， 我不知道是谁把我的名字已经注册掉了，我这一点动作稍微慢了一点点，被人抢掉了哈。那么我就前面加了一个 i， 就是爱 tomhua 呗，对不对？那么希望大家可以有时间的时候再去看看，更多的了解我。那么我要说我的经历的话呢，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我觉得我这些经历不是想给大家一些启发，让大家也知道，就是说你怎么样可以在这个互联网上一步一步的从零开始向前走。一开始没有产品，先卖别人的产品，先去参加人家的这个，比如说王老师的课程，你难道就不能卖吗？对吗？我的课程你难道就不能卖吗？说你觉得王老师的书写得非常好，你为什么不写一些心得，对不对？为什么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呢，再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一直走到 B2B 中国现在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那么我今天现在分享我的经历也差不多到这里，我觉得大家不仅仅要从中间得到启发，而最重要的就要在其中呢得到启发以后采取行动。是，能听得到我吗，王子杰老师？
能听得到，您听得到。好，
听得到
哈，
你的声音比较小一点。
哦，这样
大家听得见吗？你的声音好像比较小，王子杰老师。
哦，你现在呢？
现在勉强能听见。
哇，声音这么小啊！
听得到。
哦，那我
听得到我吗？
我听得到你非常清楚。那现在呢
？OK， 好，没关系，没问题，我可以听到就好了。可以，哎，你说，哎，可以，可以。
好，那么现在我们以热烈鲜花来表示感谢，汤华老师讲了一下他的经历啊。来，我们以最热烈的鲜花表示一下感
谢。好，
谢
谢，
啊，
谢谢，谢谢各位，谢
谢，
太
谢
谢了，
谢
谢，我能看到了。
谢谢，
我能看到了那么多玫瑰花，太棒了！太棒了。
哇，你这么受人欢迎，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
谢
各位，
谢谢，谢谢。那这样，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问汤姆华老师的呢，可以直接这个发私聊信息，发给我，然后我来问汤姆华老师，让汤姆华老师呢帮大家来解答，大家看好不好？你直接就是想问汤姆老师的。朋友呢就可以发私聊问题发给我，然后呢我来就是这个帮大家来问汤华老师。有人来问，您什么时候到中国大陆来开课？
我什么时候到中国大陆来开课？应该说最好的机会，其实呢说实在的我也很忙啊，我全世界各地飞，但是我现在正在做转换，将来呢会把更多的时间呢花在中国大陆。那么我毕竟这边也有我的公司嘛，而且我现在这边的公司也不小，那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来参加我们这个12月15、16、17的这个世界互联网峰会，也就是第三届中国一时代领袖学大会的这样一个面对面的机会。王子杰老师，你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才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世界互联网峰这样一个
可以。如果想报名的朋友是这样，因为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是第一次请到我们的汤姆华老师来分享，所以呢今天我们相当于给汤姆华老师一个巨大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赠送的慰问品。那么我们原计划是这个世界互联网峰会啊，我们是1980元，如果今天晚上大家来报名的话，大家只需要支付1000元就可以了。那么大家呢可以把这个报名的方就是报名的手机啊，你编好记好你的手机短信，然后呢直接注明你的姓名以及你的这一个报名的课程以及你的推荐邀请码，然后呢发送到我们指定的手机，就是159这个1876，我打到屏幕，然后呢就是7468就可以了，159 1876 7468就可以了。注明你是报的是世界互联网峰会啊，注明你是报名峰会啊，注明报名峰会。
那么便宜啊！我跟你讲，王子杰老师，我们第一次世界互联网峰会在悉尼举行的时候，我们是卖 1997澳币，而且当时七个星期开会前七个星期前全部爆满，全部卖光。后来没有办法，我只好在第二天又就是在我们开会正式开会结束的第二天，再让那些报名没有办法挤进去的人跟我们就我和我那个合伙人两个人一起跟他们上了一天的课。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我这点我报太便宜了，但是这毕竟是。应该是我们这个中国网友啊，应该是难得的一次机会嘛，是吧？在今年接触到您这些世界级的网络营销的知识，所以呢，还是给我们大家一个优惠的机会吧，这样可以鼓励更多朋友去领略您的风采。那么时间呢？对，时间我强调一下，就是12月15、16、17在广州，到时候汤姆华老师是第一个出场，
是不是怎么应该你第一个出场才对
啊？我们认为汤姆华老师是我们这个重量级的嘉宾，好东西反而要先出场，给大家一个惊喜嘛。那大家就是说我调查一下，对想去听汤姆华老师当场分享的朋友，请马上献鲜花，因为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想听汤姆华老师当场分享他那整套会员制电子书一整套系统的，请马上献鲜花。哇，这么多人有兴趣，
谢谢各位。
哇，太受欢迎了。
其实我刚刚跟大家说的只不过是一些我自己的经历，我经历呢是属于我的。关键是在我的经历中你能学到些什么？我觉得真的，同胞今天在听的应该大部分都是我们中国人，对不对？我觉得，王子杰老师，我们今天还有时间分享更多的内容吗？应该
有
啊。那我觉得就是说，你如果说在互联网上创业的话，说实在的，取决于你现在的处境了。当然，不说你是一个很庞大的公司，已经是拥有了很多很多的产品，已经是有几百人、几千人的这样一个企业的话，那么你肯定是要考虑 B2B。那如果说你是白手起家在创业的情况下的话呢，你必须要一步一步的走。我告诉你，最好的办法就是跟随一个已经成功的模式。不管这个模式是哪一个互联网营销老师教给你的，不管是我教给你的也好，还是王子杰老师教给你的也好，还是王伦老师等等啊，任何一个老师，你只要觉得，诶，我觉得我跟他的性格，我跟他的方式，我跟他的这种交流的这种形式和他的这种做生意的这种理念最切合，那你一定要去按照他们给你的这一套系统去做，因为这些系统是久经考验了的。当你吃透了一个模式以后，你再去不断的提高，不断的完美。要知道，其实中国很多最成功的互联网生意啊，王子杰老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同意，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百度的严宏，当时他是从 InfoSeek 在美国的一家搜索引擎公司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回到创建了百度。马云的淘宝其实也是仿了 eBay， 对不对？腾讯的 QQ。不一定是模仿的 MSN， 但是一定是模仿的 ICQ。 我们当时 ICQ 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就有了，网易的163的那个免费邮箱就是模仿了当时的 Hotmail， 后来被得下来的，对不对？像这些，当然我不是说他们有什么不好，这些都是很好的方法，这因为他们大成功的公司都在模仿别人，你为什么要去自作聪明，要去搞发明呢？根本就没有必要，对不对？当然你今天没有力气去拷贝一个淘宝，你今天没有底气，也没有足够的人力财力物力去这个模仿163，模仿 QQ， 那你就模仿稍微小一点的东西，当你模仿好了然后再去模仿更大的。王老师你同意吗？
对啊对啊，这个尤其初创期的要模仿，对对对
对呀，初创的企业，而且我告诉你，有很多奇迹是无法拷贝的。你知道当时有多少人在做像阿里巴巴这样的项目吗？我可以跟你坦白，我在1998年的时候，我做的 iKeys.com， 现在还在网上，我已经十几年没有碰了。其实当时的理念比阿里巴巴还要先进，比它要先进的多，就是 B2B， 已经是 B2B， 而且是通过联合国推广的一套编码定位产品以后，生意和生意之间是可以像就像交友一样的，完全把你的产业链可以自动形成，然后中间来筛选最好的供应商和最好的客户。可是为什么没有飞起来？就是因为可能当时有一些我的家庭原因，或者说我当时没有得到美国软银行的这个1000万美金的投资，对不对？马云就是这样开始嘛。马云后来他就有了这个机会以后就突破，奇迹就发生，然后就可以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当然他现在是一个全世界都公认的非常出色的企业家，但是要我想说明的道理是什么？要想拷贝这种奇迹是非常难的，因为你听到的成功是几万人、几十万人甚至更多的人尝试被淘汰沉淀接近的结果。 腾讯也是一样，你说对吗？当时搞搜索引擎，百度也是一样，想要搞搜索引擎的人有多少？全世界各地也是，我们在英文世界里面也是，除了 Infoseek 还有好多好多好多都是在做搜索引擎。最后最棒的就是 Yahoo Google， 因为现在微软做 Bing 也是在烧钱，不断的烧钱，都没有赶上他们。想说的道理就是说，从小开始你可以有比天大的梦想都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把它化成一小步一小步一小步正常的创业。因为你要知道啊，有很多王子迪老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什么叫天才，什么叫天才，天才是天造的。像我们当我们讲起比如说 Bill Gates 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他是天才，讲起这个 Steve Jobs， 在我们中国市场叫他乔布斯，我们觉得他可能是天才。对呀，很多天才都大学没有读完，读到一半就辍学了。可是你要知道还有100倍1000倍10000倍大学辍学的人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成。我在国外看多了，真正的像样的公司，他的创业者把他弄大了，开始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创造了这种奇迹，他的公司上市了，他还是要请读过硕士学位的读士学位的人来打理他的公司。所以我说，如果说你从出生开始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任何这种就是说奇迹发生过的话，请你放弃自己是天才的这种奢望。就像王子杰老师，我相信你是我们中国第一批这个电子商务硕士，对不对？知识，你要知道天才是天造的，人才是学习出来的。看到太多太多的人赚几百万几千万美金啊，我讲的都是在好大好大的企业里面做这种就是白领的精英吧。我说的白领精英不是说这种小的白领精英，我是讲大的，很非常非常大的上市公司的 CEO 啊等等这些主管，他们一年也要赚好几千万美金呢。他是读书读出来的，他不是天才，是个人才。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前两天很有意思，有一个小朋友哈，有一个小朋友今天他说不定也在这个上面听视频，完全有可能的，是我大学的一个校友，非常有意思。因为我原来一直是用 Facebook 嘛，在 Facebook 上，我不知道他怎么可以用到 Facebook， 我知道 Facebook 在中国是被屏蔽掉的。有一次他说，哎，我跟你是校友啊，然后我就写信给他，我说哇是吗？我说那你肯定是我的学弟咯，因为我说我在那边已经是1985年的时候毕业的。然后他写给我说，那肯定我比你小啊，因为1985年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到那个时候我才理解到自己已经老到什么程度。1985年的时候我就毕业，当然我毕业的时候很年轻，只有19岁，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出生。后来他跟我做一段时间，看了我的资料，他觉得非常的非常的激动，他说我要辍学，我现在就要去做互联网营销来赚大钱。我说你千万不要辍学，说你好好学东西，以后一辈子都用得着的，一辈子都用得着的。我当时开始互联网营销的时候，这些我今天没有跟大家讲了，我也在做传统生意啊，我在做传统生意，我每一天工作16个小时18个小时，只有当我把互联网营销这个行业赚来的钱远远远远超过了原来那个传统式的小生意赚的钱的时候，我才把那个小生意给扔掉了，专心在互联网上做电子商务。为什么？这叫一种责任。父母亲，你的家人，你的孩子，如果你已经结婚的话，身上是有担子的，不是说要去把你现在这个工作现在这个学业完全放弃了你才一定会成功，对不对？关键是要去找到一套系统，然后跟着他，不要把自己假设成天才。我可以相信这个世界上天才的百分率很低很低，而且他们有的是一种偶然了，是不可以磨笔拷贝的。你一定要去拷贝一些愿意全心全意教你的，而且和你距离不是太远的。你说马云他很棒吗？当然棒了，对不对？还有丁磊棒不棒？当然很棒了。但是他可以教你怎么样来重复他曾经创造的那个奇迹吗？做不到，非常简单，真的做不到。所以这些人并不是你的导师，他们有很多人，很多哪怕是足球运动员也好，有很多人他踢足球是全世界最棒的，但是他就做不好好教练，好像马拉多纳就是一个例子，对不对？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遵循一套系统，像王子杰老师啦，郑景聪老师啦，王彤老师啦，啊，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才是你应该要真正去跟随真正去学习的这种对象。给王子杰老师。
对对对，是是是，哇，汤姆老师讲的非常的这个有启发。那么我们再以一个热烈鲜花来感谢一下汤姆老师，我们再来给汤姆老师一些鲜花。谢谢他，谢谢他。
是不是还可以还可以献亲吻的？好像我记得是不是不可以啊？
啊，亲吻可以可以可以，你们可以献亲吻啊！
太棒了，还
有问题没问题？
太棒了，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那么这样，
谢谢，
我们有很多网友在提各种问题啊，我们继续来问一下。
嗯嗯。
那么这个其中有个网友来问，就是说，在您的眼里，就是大陆还有什么样的网络创业的机会可以开发？能否分享一下大陆这边是否有您发现的一些商机？
大陆这边哈，我想跟大家怎么说呢？就是说，从大的，因为你要知道做任何生意呢，它必须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大家请记住啊，首先呢要有策略，然后呢要进行一些策划，然后呢你再要做你的规划，然后呢你再制定计划，然后再执行。有很多人他是盲目去做生意的，他还没有这个计划的时候他就去执行了，还没有规划的时候他就开始定计划了，还没有策划的时候他就开始规划他的项目。那么总体来说哈，这个先放在一边哈，这个是做生意的生意经了。那总体来说，我觉得中国互联网现在有明显的两个断层，你们还记得吗？在我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的时候，也就是一路走过来，我看到什么东西是没有的，那我就去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尤其是我当时的 hosting bay， 我就看到了市场的需求，也看到了这个市场的一个就是空间吧，然后我就来提供，把这个市场的需求给它满足了。中国现在这个互联网的话呢，有两个断层，根据我的判断，王子杰老师，如果我说的不对的话，我希望你补充啊。我觉得两个最大的断层，一个是中国互联网巨头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断层。你看中国的这些互联网企业，你比如说百度也好，新浪也好，淘宝也好，腾讯也好，网易也好，这些网站都赚到了钱。哪怕是比如说淘宝据说到现在还是在烧钱，对吧？没关系了，他们一上市，那么有很多投资者都看到了这个很大的前景，有很多人都来资。那么到最后，你不能说一直赔本，到最后他毕竟是要赚了钱以后，他才可以满足资方的这个需求，也就是说对股东负责，这一点做生意也是必须的。那么我们好像最近淘宝商城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些互联网巨头的确是赚到了钱，但是真正的中小型企业并没有得好处。据说百度也在中央电视台被曝光，这些我不是说任何这些互联网大公司的坏话了，我只是说一个事实。我的事实就是说，这些公司太大，因此他们照顾不到中小型的企业。而且中国现在互联网这种形式都存在于大部分聊天，据说中国互联网呢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了，但是我还听说有很多人只玩 QQ， 只偷菜，连电子邮件都没有，这辈子还没有收过一次发过一次，这是一个很大的断层。大互联巨头和中小型企业之间，我刚刚好像在默默的是分享的过程打出信息来说，救救我们这些淘宝上开店的小商户，是不是？淘宝上开小商店的人有多少？太多太多太多，累不累？很累很累很累。他们赚到钱了吗？不多不多不。那么你要去淘宝商城，那据说现在要交好几万一年才能，是不是这样的情况？王老师，
他原来计划是这样的，但好像有点让步啊，
有点让步是吧？但不管怎么样了，这我总觉得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层，也就是说，一些巨大的互联网资，但是又有不知道多少了，几百万、几千万中小型的企业，他们并没有在互联网上走到一，还有一个断层，就是企业家，现代这些企业家和现代经营模式之间的断层，也就是说，我可以说中国的这些大企业、超大企业的这个传统企业啊，我讲的不是互联网企业的这个老总，都是差不多四十多岁的，也就是像我这样的年龄吧。不好意思不小心透露了我的年龄，其实我真人比我的看起来年轻一些。希望大家到广州来跟我当面交流。说一个小小的笑话而已哈，就说企业家，这些企业家，我有很多朋友都是这些企业家，他们原来手机拿来只是打电话而已的。他们发短信都不会发，为什么？没学过拼音，没法输入，只有到了 Motorola 的一个翻盖手机可以手写以后才开始发短信。那么现在 iPhone 也解决了这个问题，只要用手指在上面这样涂一下，对吧，就可以发短信。很多很多人知道怎么发电子邮件，太可惜了。他们知道怎么样做生意，就不懂，也就是说懂生意的人不懂货。一大批的年轻人呢，他们生意 你要知道，互联网只不过是一个平台，是让你来实现你做生意的理念，让你来实践你做生意的这些行为。商业行为在互联网上提供了一个最快的媒体，最大的市场，所以可以使你呢在互联网上生意做到紧致。就觉得就是说，接下来中国互联网面临的机会，对我们今天在听这个是视频大会，就是听大会的朋友们来说，就是应该扮演一个这两个断层给它接起来的这种角色。任何一种生意，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情形。当你可以把一条裂缝给它弥补起来，把断掉的两块接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赚到最多的钱。非常简单，当然你现在没有基础，必须要从零开始。也就是说，首先自己学会怎么做电子商务，说通过互联网来，就像刚才自己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怎么样用 YY 在互联网上做演讲，销售你的产品，你必须要自己学会，你才有可能去教别人，对不对？你自己不会，你就不可能去教别人了。当你懂得怎么做生意，怎么做电子商务，然后你就有很多很多很多机会去帮助几百万、几千万甚至更多的中小型企业上网，不要寄托在淘宝身上，不要寄托在任何别的人的身上。当然你现在用 QQ 的微博来建立粉丝，QQ 也有微博， QQ 主要是 QQ 群，对不对？那么新浪的话有微博，你可以建立你的粉丝等等之类，但这些全部是寄托在这些大的平台上的。你要到淘宝也好，到阿里巴巴做生意也好，这些都是寄托在别人的平台上。最终一个大的生意必须要有自己的 B2C 平台。看世界五百强，哪一家企业会在 eBay 上、淘宝上开店？要开也只不过是一个小意思，就是说去有一个小的窗口，然后他们是在不断的打造他们的品牌，最多的生意是在他们自己的专卖店，也就是他自己网站的 B2C 这个 online store， 就是网站的这个电子商城卖出去的。你想，你比如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位朋友今天了解这个，比如说 LV 的包包啦、香奈儿啦、爱马仕啦等等这些，他们有的会在一些非常非常高档的百货公司去开一个小小的，对吧，专柜，但是那里产品不多，那里产品不是最新，那里产品也不是最齐全。真正的粉丝，真正的他们的热衷的这个群，都是要到他的专卖店去买东西的。也就是中国将来的企业都要面临的这样一个挑战，电子商务是他们下一个必经之路。帮助这些企业走电子商务这条路，走好、走强、走宽广、走得远，就是我们这一批人的肩上的责任，也就是我们可以赚钱的机会。因为说实在的，你要知道，创业，你不要先想着赚钱。钱，你讲钱没错了，但是钱只是衡量价值的一把尺。不要先管着像上市。我前两天也看到一些哈，现在中国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就是说金钱驱使的社会，这一点没错了。但是你要知道金钱是怎么创造的。金钱不是说你要在做生意之前你就想着我将来哪一天要上市。我跟你说，只有你的企业做得真正有想象空间，经得起考验，经得起投资者衡量的时候，他们才会投资，你也才可以上市。要看一看自己的长处，然后再看一看市场的需求。像你们先要学会自己做电子商务，通过说在十二月的世界互联网峰会来学一学，在世界各地人们在过去的两年、过去的三年、过去的五年是怎样做电子商务，是怎样帮助企业做电子商务，然后你也学到怎么样自己做电子商务。没有产品没关系，我们会教你怎么样拥有产品。没有网站没关系，我们会教你怎么样建立自己的网站。只有当你自己掌握这一切以后，你才有资格去辅助中国成千上万的小企业，最后帮他们一起做 B2C， 一起做 B2B。 而且有一点非常重要，王老师，我想借此机会跟各位讲哈，要知道你要做的事业必须是你热爱的事业。像这个苹果的 Jobs， 叫他乔布斯，在中国他打造出了全世界最伟大的企业。就像王老师你每次发电子邮件里面说，苹果给我的启发就是把一样事情做到精致，极为精致，就会成为一个奇迹。也很简单，中竞争也很强，市场也很大，要看一看。你比如说，我瞎举个例子，你说百度的搜索结果好吗？说实在的，不好。 比跟我们国外用 Google 要差多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垃圾，对不对？你真正想要的东西，找的东西你找到了吗？你找不到。其实搜索引擎也存在着竞争空间，只有竞争才能使他们做得好。那当没有竞争的情况下，他就唱独角戏，他一个人就独吞天下。当然，这要等着我们的机制等等各方面去改变。但是，你可以从最高端一直往下看，很多很多裂痕都有断层。你在这个中间，如果能找到一个小的裂痕，能找到两个应该连在一起而没有连在一起的板块，把它们挤的时候，你就可以创造价值，从此赚钱。回到刚刚我说的那个乔布斯的例子上，你要知道他苹果的市值。有一天是全世界最大的，也就是苹果曾经有一天，现在也是，肯定是在前五位或者前十位啊。这几天我们有再去仔细的研究，有天它是全世界最大最大的市值最大的企业，也就是全世界最值钱的企业。为什么乔布斯他不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因为他在苹果的股份只有0.6%，他只有0.6%，是他可以苹果这个事业，为了要创造出一个全世界已经有不知道多少品牌的这样一个手机，付出自己的一生，为的是什么？不是赚钱，是一个梦想。他的梦想不是想做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他虽然自己的财富是 $7 billion，也就是说 7 billion 是多少？70亿美金。可是他绝大部分钱是在迪士尼的股票里面，他自己苹果只有2 billion 差不多，他只有0%。所以我就想跟大家说的，必须要自己热爱事情。电子商务一定是你要做生意的桥梁，毫无疑，这个市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还要大，这个媒体比任何一个还要快，但是你必须要寻找一个自己热爱的行业来做电子商务。怎么样开始？先用我的课程，用王老师的课程，对吧？用你在互联网上营销可以信赖的那些导师的课程来磨磨枪、磨磨刀、练练枪，使自己对互联网做生意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同时开发你真正的梦想在什么地方。因为你要知道，当你的梦想太遥远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一步实现的，你只有把它一步，这样才能变成可实施的一步计划。就像王老师说的那样，先开始抓点名单嘛，对不对？卖些电子书嘛，你要知道电子书是有价值的。话说回来，你说在美国、在英国、在澳大利亚卖电子书很好卖，在中国据说不好卖，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中国盗版的现象太多了，大家考来考去，对吗？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写一本电子书真的写得好，被2亿人考来考去，我告诉你，你的钱一辈子都赚不完了，一下子就会变得非常出名。而且你可以在电子书里放上你的链接啊，放上你的网址啊，放上你的微博啊，放上你等等这些，对不对？而且话说回来了，中国的现在市场对知识性的产权的尊重的程度在越来越高，这跟人们的收入水平有关。当你比如说，当你去找一本免费的电子书要花的时间是2个小时，而你的2个小时明明是值100块钱人民币的时候，你就会很乐意的花50块钱人民币买到这本电子书，很简单嘛。在为什么？你要知道为什么当时我们其实很多人都用微软的盗版软件，有没有？视窗一直都是盗版的，大家都盗版，小摊上卖5块钱2块钱，大家然后买了一份还不愿意再买呢，还要大家递来递去这样拷贝。因为比尔盖茨是傻瓜吗？他一点都不傻，他让你们去用吧，用到现在我们的电脑每一台上都是视窗。如果他从10年前就把他一刀全部砍了，说你们中国人一个也不许用，他做不到吗？他是可以做到，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很聪明，他也是一个天才，除了乔布斯之外他也是一个天才。他让你们用，要不然的话当时我们就把这些视窗没法用怎么办？肯定有人会开发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他从此以后一辈子也别想再进入中国的市场。现在呢，慢慢开始收紧了吧，你上线了吧，啊，家大企业，你这个国家的部门、政府部门等等之类的，你上市公司，你卖有品牌的电脑，戴尔啦等等这些，你必须要装有版权的视窗，对不对？你才可以卖出去，否则你就侵犯版权了。就是说不要怕，也许现在电子书在中国还不像在美国值钱，但是从现在开始做才是最好的机会。等到每个人都在买电子书，每个人在卖电子书的时候，非常非常简单嘛。而且还有信息过载，说很多免费的东西，信息过载本身就是互联网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像我刚刚说的，你要想找一样东西，你到百度去找出来1000个网站都在到处乱说，你根本就不知道谁说的是对，谁说的是错，是不是？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你如果说写一本电子书，你做好自己的搜索，做好自己的这个调查研究，把最精准的这些资讯全部放在一本电子书里面，那互联网用户就不用花几个小时去找这些资讯，找这些资料了，你一下子就可以卖给他们。到底卖多少钱？随着中国人的收入，知识产权会值钱。听说进大学老师、中学老师、小学老师加了很多工资，是不是这样？这其实也是人们对知识更尊重的一种行为。说当中国人时，他们的时间就钱，当时间变得越来越知识，获得知识的时间，为知识愿意付出的代价也会越来越少。就是这样，卖电子书并可以赚钱，是早是晚的问题，只不过是电子书到底质量好不好的问题。就像你说中国人一些理念，风水啦、算命啦、怎么样给小孩子取名字啦，现在有宠物的人越来越怎么样训练狗啊等等，这些也许外面都有这些免费资讯，在中英世界也是这样的。但是当你真正是一个权威写出来的，要知道你自己不会写电子书没关系啊，你去大学找一个教授啊，要多他很有知识，他不知道用互联网来赚钱啊，你帮他来传播他的理念，传播他的智慧，也就是又次填补了一个市场的空缺，也就是把知识传到需要知识的市场，而且是以最快的速度、最精准的信息传到了最需要的市场。当你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你就创造了价值。行了，王老师还有什么问题？
好，那我非常感谢汤姆老师的分享，我感觉太精彩了。那么这样，我们再一起飞吻吧。这个汤姆老师特别喜欢这个。跟大家来飞吻，那我们就飞吻吧。
这个也是我在国外生活20多年的习惯了，因为我们通常我跟你说很奇怪，在国外，男生碰到女生一定是要这样，就是说好像拥抱一下、亲一下的。男生碰到男生就是握手而已。
啊，太好了，那说明你很幸福啊，我都很羡慕啊。那这样，还有一个人问，他说听您讲的非常精彩，他想知道。那么12月份这个峰会上面，那到底您还会讲哪些更精彩的知识呢？很开心的。
很开心哈。我跟你说，其实在互联网上营销的这些体会也好、经验也好，我跟大家呢真的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那么至少今天是一个开始了。那么12月份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一个比较多的机会、多的时间，大家又可以，第一，你们也可以到看看我到底长得帅不帅，对不对？不要被我的照片误导了。我那张照片拍了好几百张，中间我总算批准有一张可以允许我拿出来的。那么现在我是讲这样了，其实互联网成功也不复杂，很简单。你可以想一想，你只要有三样东西，你在互联网上赚钱是一定的。这也是我在互联网这个世界互联网风处宣扬的这样一个理念吧，就是永远不变的三样东西，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啦，不同的这种形式来出现哈。首先你要有产品，第二你要有网站，第三你要有流量。当然这个产品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也可以是电子书，也可以是一瓶矿泉水，也可以是你的那个减肥的产品等等之类哈，也可以是一种服务哪怕。那么你必须要有产品嘛，对不对？你没有产品你怎么卖东西？你没东西卖你不可能做生意，所以说呢，产品是必须。那么接下来还必须要有一个网站，当然这个网站最好是你自己的网站了，就是又回到刚刚那个话题，为什么在淘宝开网店的人，哎，又没赚到多少钱，还要被他们提？就是因为你觉得你有网站了，但是不是你的网站，你没有完全控制的网站，这是人家的网站，你不过是在人家的池塘里养鱼，明白我说什么？对吧？你要有自己的鱼塘，你才可以养自己的鱼。那么你第一是产品，第二是网站，那么第三就是流量，你必须要有人。成千上万的人日看你的网站，你想想，你必然赚钱嘛，对不对？你如果有一个挺好的产品，然后你有一个挺棒的网站，成交率非常高，比如说像王老师学习了怎么样提高你的这个网站成交率，那么100个人来，你没有学的时候只能卖一个产品，学了王老师的课程，你就可以卖5个、10个甚至更多，那这就是你的网站，对不对？那么第三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成千上万的人来访问站。那么在十二月份的时候呢，我就会给大家呢把这个不变的、永远也不变的原则秘诀呢，当然来演绎的非常透彻啊，一一破解，然后告诉大家如何能够第一流的产品，如何打造第一流的网站，更重要的，如何可以创造源源大量的。 这个秘密，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当然我不仅仅要教大家怎么做，我还向大家提供很多一些工具啦、资源啦，来帮助大家完成就是说你想做的事情。因为你要知道，你学打网球，我可以告诉你，今天通过这个音频也好视频也好，我可以教你很多动作，怎么样转身，怎么样击球，怎么样跳跃等等之类，对不对？但最终你还是要买到适合的网球鞋、网球拍、网球，你才可以去练习打网球嘛，对吧？那么最重要的王老师，我希望我这次来的时候可以给我足够的时间，也就是说分享两次了，你要我第一个上去也可以，但是接下来我还想跟大家分享最大的机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 B2C B2B。 因为啊，在据我了解，在2010年，也就是去年，中国电商服务市场的规模是20亿，我讲的是电子商务服务市场，也就是说为想要做电商的人提供服务，想要为做电子商务的中小型企业提供服务的这样一个行业，也就是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学员在互联网上教这个行业中间的学员，在学会自己如何卖电子书、如何卖王老师的课程等等这些以后要走的下一个台阶，帮助中国的企业。那么今年2011年的交易额已经达到了50亿，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点，预计2012年明年呢会达到125亿，然后接下来的三年就是到了井喷式的发展的阶段，也就是说井喷式的发展不是中国电子商务远远不止这个，讲的是中国电子商务服务的市场，也就是说你们可以抓住这个契机，怎么样在自己没有一个上亿公司、自己没有成千上万的这些产品的同时可以赚到钱。为什么？因为你填补一个空白，你们可以搭起一个桥梁，使会做生意的人懂得，你懂得互联网又懂得做生意，就可以让这些老板们对电子商务一窍不通的人来，他们如何在互联网上真正走好这一个下一个必经之路吧，说大家怎么样呢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商机。而且我还会尽我最大努力吧，是来请一些国外的专家，因为国外的专家请过来呢的确也是有一些问题了，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在安排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当时没有想到离那个圣诞节呢差不多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你要知道很多鬼佬他不像我们中国人这么勤奋这么敬业的，我有很多鬼佬他赚了几千万美金以后，他就从此以后再也不干活了，你知道吗？他要享受人生，那么在这种情况就比较困难，而且他们讲的是英语啊，而且就是说而且他们来的话非但是距离比较远，而且他们常是喜欢跟家里人在一起嘛，而且有一点我不得不跟大家承认，也就是说他们对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的话呢感到有点害怕，没有办法，觉得有一些，因为在国外还是有一些对中国不太了解的，说这个安全啦、卫生啦、对这个版权是不是尊重啦，他说我要是讲了一次被人家录下来，所有的都去到我们大会门口来卖这个 DVD 啊等等之类，我当然跟他们说不会不会，你放心。那么是这样了，现在伊万恰是新加坡的一位哈，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这个互联网的大师，他应该最起码是新加坡第一人，也是全世界做这个AM， 你们叫 AM Affiliate Program， 知道怎么样翻译最恰联盟营销吧，联盟营销全世界最棒的一个，他曾经在36个小时之内就卖了149万7千美金，149万7千美金，差不多点5个 million 哈，36个小时啊。那么他已经答应要来了，那么我现在还在努力邀请这个 Frank Kern 或者 Sean Roach 或者阿门摩这几个中间，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说动他们。那么如果说我第一次说不动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次一定要把它做好做大，我下一次跟他们讲，哎，你要知道哥们来中国吧，我们有2000中国人把你崇拜啊，要来听你分享，那么他们就会变得比较这个激动嘛，对不对？因为我说实在的，今天我也是你们给我献了那么多话，献了那么多文，我也是代表全世界，不是代表全世界来，我是替全世界来给中国献花的，那么我也是要来打动他们。那么打动他们，说实在我有一次被这个英国的也是成功学的一个也是叫 And 请到他们的很大的会场叫 O2， 当时有25000人。那么像我们这种级别的人，说实在的你要是请过去人很多，像 Anthony Robbins 啊这些，他有人很多他才来，他才觉得嗨嘛，他才觉得过瘾嘛，对不对？你像张学友来唱歌，你叫了500个人，他肯定觉得不好玩，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那没办法。所以希望这一次呢大家呢也好好捧场哈，你们来非常非常便宜，才那么一点点， 那么一点点，那么一点点的投资的话是太便宜了。那么你们来了以后呢，我就可以去把这些照片啦、录像啦给我那些在国外的朋友看，然后希望将来呢，他们也可以请到更多的世界级的大师来那个世界互联网峰会啦，或者说这个。看我们的学员到底积极性有多高了。我们办得越大越成功，我下次请到越多大师的这个可能性就越大。但是这一次我肯定会请到几个了哈，到底能请到几个我不能向大家保证，但是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来，真的。其实我跟你说实在，他们懂的我也都懂。你想呢，这帮哥们都到我的世界互联网峰会来做演讲的呀，而且他的产品好不好，他的课程好不好，我也都知道。我们有3万多个学员，通通在学这个学那个学这个学那个，他们会给我们写电子邮件告诉我说谁的东西真的是太棒了，对吧？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一些反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懂的东西，你以为我那么傻不去学？当然我也会去学，对不对？学了以后呢，我再回来教给大家。也就是说，这一次其实12月份应该说是世界智慧中国运用吧，所以你一定要给自己这个机会，一定要来，否则的话我可以告诉你，等你听到别的朋友学到了好多好多东西，你一定会后悔。还为你们准备了一份惊喜礼物呢，王老师，到时候我到了会场的时候再给他们。
哇，太棒了，我有点非常的心动啊，迫不及待想听您的分享以及这个礼物了。好，让我们继续来飞吻吧。这个汤姆老师，这道太棒了，
不好意思，
尤其您总结的8个字，我感觉非常的有这个概括性啊，世界级的智慧，然后到中国来运用它、分享它，太棒了，
对啊，世界智慧，中国运
用，太棒了，太棒，
这个有一句话叫什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
对，
哪怕，而且话说回来，说实在的，人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这些西方的国家呢，的确走在我们的前面。的确走在我们的前面，而且你要知道很多中国的大头啊是怎么做出来的。你比如说 Facebook 被中国一封封掉，哎，中国的大企业就有机会做大了，对吗？ Google 被中国一杀杀掉，哎，他就有办法做了。 eBay 也不给他好日子过。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我把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学到这些东西拿到中国来跟大家一分享，你就可以看到啊，这个东西怎么中国没有啊。你要知道你的机会多大嘛，对不对？
对对对，那这样今天的时间呢就所剩无几了，时间不早了。但是呢，我看很多人还意犹未尽，很多人还想听您这个分享，因为有一部分人呢，现在我们已经几百人报名这个世界网络营销峰会了，但是呢还有一部分人可能会担心，哎呀，他时间或地点不是很方便，要不然汤姆老师能不能这样，我们希望呢下一次再邀请您来讲语音会，您愿不愿意
跟
我们这些人来的分享啊？
这个我汪子杰老师，我跟你讲，有很多人他认为这样免费的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对，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免费的东西不是最好的，真正好的东西。你要知道 iPhone 据说有人要去卖肾买 iPhone， 这当然是太惨了，可是你要知道，你说它跟其他手机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他就懂得里面的价值。我就希望有更多的人，你要知道我们在一起，如果说度3天，15、16、17号3天，我可以跟你分享的东西，而且人的肢体语言啦，而且现在这样是单向交流啊，我只听得到，你们只听得到我的声音，我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你长得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你想些啥。面对面见面的话呢，一定是最好的。至于下次我是不是有机会跟我们朋友们再分享音频的话呢，我必须要看了我的日历，王老师真的很抱歉，我现在答应你一定可以，我就是在瞎说，我必须要看，对吗？到底是哪一天我在哪里，是在世界哪一个国家，然后我是不是有别的事情我才可以答应你。但是我总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请各位朋友到广州来，我们当面交流，面对面的沟通是最好的，
好，
最透彻的，最淋漓尽致
的。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那好，那么这个汤姆老师的时间有限，就让我们最后一次献上最热烈的飞吻和鲜花吧，谢谢他啊。然后我们希望在广州能够当面向汤姆老师来学习他世界级的智慧，谢谢他，谢谢汤姆老师，谢
谢，谢
谢
各位，今天大家真的对我太客气了，谢谢大家的时间，我一定要和你在12月15号、16号、17号3天的当面见面，在世界互联网峰会广州见，谢谢大家，再见。